和所有属你的人，也让我们的眼光能够转到天上，能够与主有真正的相连，按着你的带领，按着你的指引，走你我们要走的路。主啊，那是通向天国永生的道路，是你要赐给我们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也再次使用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话，用你的真理，能够照亮我们前面的路，让每个属你的儿女都能够看清楚那通向天国的永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做真正的天路客。那这个题目的来源呢，是本人约翰写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那在这本书的当中呢，他把基督徒描述成一个行走天路的人，叫做天路客。那这本书呢，80%以上都是从圣经来，所以对信徒行走天路的这一个过程有非常好的诠释。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是活在当下的世界，我们人生的状态在表面看起来和世人呢是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本质上却有极大的区别。世人在地上的人生旅程只有今生，人生不过百岁，他人生所做的一切的努力也都是为着今生，无论是肉体的享受、功名利禄，还是所谓的个人的理想，他无论做什么，无论他经历了什么，无论他在人生当中塑造了怎样的辉煌，都是地上的，那个结局都是死亡。那基督徒人生旅程和世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基督徒的人生旅程是奔向永恒的天国的，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永生，都是要走永生的道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应该和永恒有关，所以我们可以被称为天路客，是行走天路的人。但做真正的天路客并不容易，因为在天国的道路中，在这个旅途上，我们同时又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诱惑、试探和挑战，到一个地步可能导致我们偏离天国的方向，我们就没有办法做真正的天路客。那这是每个信徒在每个时代都会遇到的危险和挑战。提摩太后书4:10那里说，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天上挪离家去了。那这个底马是谁？这个底马不是一般的信徒，这个底马曾经是保罗非常亲密的同工，但是他的道路最终是走回世界，最后他离弃了天国的道路。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既有感叹也有警醒。那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天路客？我们如何可以持续的走在天国的道路上？这是这段经文要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那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哥罗西书3:1这里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第一样，他告诉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是说什么呢？是我们真正信主的，我们的定位真在信徒的上面，真在复活的盼望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的定位。那有了这个定位以后，就必定会产生一个反应，是求天国的事情。那强调定位的问题。哥罗西书的3:2-3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荣耀的里面。能够作为真正的天路客，第二个要点是思念。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定睛在天国永生的里面，不要去思念地上的事情，被地上的事情所缠住，这是第二个要点。然后要和基督一同的在神的里面得保守得建立。那第四节这里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神的荣耀里。那这节经文呢，等一下我会把它仔细的解一下，是指什么呢？真正在基督里面，我们要一直得着基督的生命，好叫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和他在荣耀的里面，是第三样，我们要在地上确实得着基督的生命。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主题是讲到基督有足够的丰盛。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这封书信所应对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当时这个教会受世俗的哲学和理论的影响，那到一个地步会导致信徒他们追求世俗的哲学或理论，以为透过那些所谓丰富的理论就可以建立自己的信仰。那保罗说这是错的，真正建立你的信仰和世俗的理论毫无关系。如果你透过世俗的理论，你无法建立起来基督的生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情况呢？当时哥罗西他所处在的环境和背景会影响教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哥罗西是当时的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那最初的哥罗西的居民呢是从法国过来的，那从那边移民到了哥罗西这个地方，然后又有其他地方的族群呢杂居在这个地方。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哥罗西这个地方就归属了罗马帝国。那哥罗西教会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呢？叫做多元文化，多种社会情况的混合体。大家熟悉这个词吗？这就是我们所活的加拿大多伦多。我们就活在一个多元文化多种社会的杂居的群体的当中。那这么一个群体会产生一个问题，那些所有世俗的东西都会侵到教会的里面，都会影响教会能够在纯正的基督真理当中建立生命，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如果能够胜过这个挑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词，叫做分别为圣。教会活在世界的里面，放在世界的当中，要与世界切实的分别出来。那有了这个真正的分别为圣，我们才能够防止世俗的东西侵入教会，来毁坏信徒的信仰。那这件事情就是当初上帝做的。上帝当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分别为圣。那怎么分别呢？上帝用两个方式来分别。一个，赐给他们至圣的律法，把他们从外邦世俗的文化当中分别出来。上帝的律法涵盖他们所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内容，他们不需要世俗的文化哲学理论，他们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分别。那另外一个分别是什么呢？赐给他们迦南地。迦南地是以色列人独居的一个地方。这两样事情实现上帝对他们分别的这一个目的。但就算如此，仍然有挑战，因为迦南地不是地上的唯一一块地方，迦南地周围有很多的国家列国围绕在它的周围，所以这个列国所有的文化习俗一样的会侵犯迦南地以色列居住的地方。那在这一个分别的这一个原则上面，以色列人就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到底能不能分别为圣，在神面前蒙恩，这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分别。 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分别，他们的信仰就纯正，他们在上帝面前就可以建立敬虔，就可以在神面前蒙恩。什么时候不能分别，被外邦侵入进来融合进去，他们的信仰就混乱，他们就无法建立敬虔的生命，在神面前就遭祸。那这一个规律是非常清晰的，千百年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直的重复。那这一个规律也在所有外邦教会建立当中是我们要守的一个原则。格罗西教会建立在一个外邦的环境的里面，他们面对同样这个规律的坚守的问题。那他们面对的挑战有两个，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不一样，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他们是第一代的信徒，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已经被周围的文化侵扰得很厉害的，所以他们现在要分别出来。那第二个，他们所在的地区教会不是迦南地，他们活在外邦环境，活在当时好像列国当中散居一样的。那这一个挑战对他们分别为圣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当我讲到这点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想到教会，我们现在的教会实际上和哥罗西的那个情况是非常相似的，包括我们现在大陆背景的信徒，我们教会的信徒很多都是第一代，我也是第一代的信徒。那我们本来就是被一个外邦的文化一直侵扰的，好像当初住在埃及一样，现在我们又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成立一个教会，周围都是外邦的环境，我们活在一个世俗的国家的里面，再加上这个时代还有哪一样不一样呢？和过去的时代，资讯交通极其发达，所以各样的侵扰对我们的信仰的挑战一样的非常大。那到底能不能够守住分别为圣，抵挡住世俗的文化的侵扰，抵挡住世界社会的各样的搅扰，这个是我们建立信仰当中非常要守住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的里面写给他们的书信，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非常有实际的意义。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八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会被掳去的。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分别，我们会被掳去的。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教会的当中，有太多教会世俗的哲学理论已经进去了，很多信徒已经被掳去了，他已经在那个光景的当中。那如何能够避免，作为我们教会能够避免能够真正的分别出来呢？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保罗要教导我们如何能够切实的分别出来，做一个真正的行走天路的人，在行走天路的道路上，我们不至于偏离，不被掳去，能够持续的走下去。这段经文是很重要，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一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情。那这句经文呢，如果直译呢，那个重点不太一样。这个直译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该是上面事情的寻求者。大家有看到分别吗？不是当求上面的事情，这个不是重点。经文的重点是，你是上面事情的寻求者，是讲到你身份的问题，不是事情，是身份。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当是一个上面事情的寻求者，就是我这个题目所说的，你应当是一个真正的天路客。你活在地上，你的身份是一个行走天路的人。那在经文的里面讲到，你若真的，是强调那个信仰的本质，我们基督徒的定位身份是否准确。如果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真的有复活的盼望，那你的定位就应当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天路客就是你的定位。那因为有这样的定位，就会驱动你的人生 会发生本质性的不同。信主的人，行走天路的人，我们在人生的本质上有一个质的改变，从不信到信。那这个质的改变会产生就当求，因为有这个质的改变，所以我求的和原来就不一样。因为我的身份不一样，我所追求的，我人生道路和前来和原来就不一样。那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加拿大的信徒非常容易理解。我们都是移民过来的，当初你拿到移民纸的时候，你决定要来了，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身份改变了，是吗？你已经是要移民加拿大的人了，你的身份改变了，然后你身份改变以后，你当求的是什么呢？怎么样结束国内的工作了？怎么样处理原来国内的财产呢？然后呢，要买机票啊，预备这个落地，我要怎么办呢？我要工作，我还要读书，你会一系列的动作会出来的，因为你身份改变了，你会一系列的动作会出来。那这个原则在这里面是一样的。当你的身份的确确定你是行走天路的人，一定会影响到你求的一连串的动作，你都会相应的会跟进。那这个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在这个事实的当中呢，这个必然性是叫做求上面的事。那我们就要问，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上面的事是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很清楚的，上面的事当然是指天国的救恩，是指上帝将来终极的审判，是指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那个永恒的结局，这是上面的事情。上面的事情是和永恒连在一起的。那信徒，我们真正得救，我们求上面的事情，我们所关注的就应该是这个事情，这是我们所关注的核心。那如果我们真正与基督同复活，我们关注这件事情，并且要完成这件事情，那对照上面的事情，下面的事情，世人所追求的所有的世界的事情，无论是个人的名利、肉体的享受、社会的地位，还是你有什么民族的情怀、有什么强国梦，那这些都是地上的事情，这些都是暂时的。那这一个你若真的就当求，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自己现在所追求的状态会反过来印证我的身份，我到底是求上面事情的人呢，还是求下面事情的人？这就会印证我到底是真正行走天路的人呢，还是没有真正的行走。所以在这个当中发出的挑战是让每一个信徒都要好好的去反省自己，审视自己，我当下人生的道路、生活的状态是真的向天国的方向吗？我整个生命的核心、我心里的盼望真的是天上的永生吗？我对日常生活所有的安排所做的一切真的是为天国做预备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反过来又想了经文所说的，你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蛮严重的一句话。你真的和他同复活吗？你如果和他复活，你应当盼望的是永生的。提多书三章七节那里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所以永生的盼望，对天国的盼望，是我们真与他复活的必要的凭据，是必须有的。我曾经听过信徒说，信主挺好的，但是呢，有没有永生无所谓。听起来好像挺潇洒的哈，挺洒脱的哈，但是呢，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印证他的信仰还不够清楚。反正他在信仰上，他真正的那个根基呢，还没有建立的比较清楚。这个是 我们对信仰的反应，和反过来讲到我们信仰的实质。那如果是这样的人，我跟大家说，他很难走十字架的窄路的。当他说我是否得到永生无所谓的时候，他很难为了这件事情去尽心尽力的。所以十字架的窄路对他来说是很难走，想要致死肉体活出基督的生命是有难度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这句经文是对弟兄，是对带着天国盼望的人说的。那他如果没有那个永生的盼望，他就很难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也不会是理所当然。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如果他没有天国的盼望，他不是不要效法世界，他要效法这个世界，他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来这个他要的这个东西啊，他的人生要风风火火的，他就没有办法真正不效法。那这个身份的定位也产生警告，产生两个警告。一个警告是反思，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吗？我真的是盼望永生吗？第二个是防范，在我天国的道路上，在旅途当中，我不要模糊这个焦点，不要失去这个方向。因为在天国的道路上，我们常常被模糊焦点，让我们偏离方向。我们有来自世界的诱惑，有名利的吸引，有肉体各方面的征战，有来自世界罪的逼迫难处，甚至苦难，来自世界的搅扰，很多吸引我们的视线会偏离天国的方向。比如说最近北美洲的热点是政治，很多信徒教会甚至牧师都被搅扰。前段时间的这个鬼节，有一个店家立一个小牌子，它上面写的说呢，2020年已经够吓人的了，别再来鬼节了。从我的观察来说呢，2020年对信徒已经有太多的这个搅扰，别再来了，又来一个，又来一个政治的热点，开始影响信徒。那到一个地步呢，会搅扰我们，失去了我们天国的焦点。我看到有一些信徒过度的关注，我不是说不关注啊，过度的关注，到一个地步会耽误他的信仰的建立的。我也看到有的信徒是彻底掉在那个漩涡的里面，投身政治，他的信仰都沦陷。我也看到很多牧师也热心的参与，甚至在教会里面讲，推动信徒去参与政治。我跟大家说，这种的投入，这种的热情，到一个忘我的地步，那你就忘记了你自己天国的身份，你所盼望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问题。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个身份是天上的国民。当我们在地上忙活的时候，在地上很投入和热心的时候，你到底是天国的国民呢，还是地上的国民？这个身份要搞清楚。那后面经文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把人的眼睛拉到天上，基督在哪里呀？基督在那里，他坐在神的右边，告诉信徒，基督在天上，没有在地上。你和基督一同复活，盼望要和神在一起，你的盼望在哪里呀？他说，那里，基督在那里，没在这里。你所专注的，你所努力的，应当向基督那里，方向别搞错了。那基督在那里与神同在，那是你真正的归宿，你的目的地，别搞错了。那这个是经文对信徒的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当我们被世界搅扰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偏离神的。 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这里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会忘记这个世界的结局，我们会忘记我们应当所奔向的方向。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经文里面讲到都要过去和永远长存，我们到底在哪个部分来投入来专注？我们重视的是都要过去的部分呢，还是永远长存的部分？要求上面的事情是让我们的身份有对的定位，要让我们所专注的是有对的方向，那这样的人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天路客。后面经文说，你们要思念是上面的事情。那这一节呢，和上面你们要求上面的事情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思念呢，和求有什么不同呢？求比较会侧重你身份的定位方向，大方向。那思念是什么？是侧重你人生，你到底定睛在什么地方，是指你日常的生活。那思念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phroneo， 是心思意念的意思。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要放在哪里？是应当放在天国的事情上，你才会真正的走天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会产生一个心态，然后这个心态会产生一个驱动力，让我们驱动，让我们去专注我们所专注的事情，所思念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天上的道路，这个是要点。所有的天路客，真正做天路客的人，你的心思意念要在天上，你所思念所有的事情都和天国相关。那这件事情世人没有的，我们旧的生命也不具备的。我们这些外邦背景的人，基本上是第一代信徒，我们体会会很深的。在我们原来的人生的里面，我们的思念所产生的追求都是地上的事情啊，无论是我们的职业规划啦、家庭规划啦、生活规划啦，都是地上的。所谓的长远打算，你能长到多久呢？你长个几十年、一百年，你还是地上的事情。所谓的远大理想啊，我们有很多有儒家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呢我们还有更远大的目标，要流芳百世。我跟你说，那个百世还是地上的。那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的，没有一件事情和永恒有关，我们要看清楚的。因为那些旧的生命的情怀会驱动我们过度专注地上的事情，我们习惯了，我们在那个背景的影响下，所以一看到世界发生事情，我们就愤然的要兴起，就要热情的去投入。 Wait a minute， 等一等，要看清楚你所专注的事情，你心思意念所关注的事情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所以经文这里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这句话是非常绝对的。什么叫做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是一点都不可以有。不是说我既思念天上的事也思念地上的事，我两样都兼顾一下，不是。是不要，不要就是绝对的。你必须绝对定睛在天上的事情，你才能够真正做天路客。因为你的专注就会被驱动，你专注什么就会被什么驱动，你被什么驱动就会去做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事情做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命。你思念地上的事情，就会为地上的事情劳力，你就会活在世人生命的里面，就会走世人的道路。你思念天上的事情，就为天上的这个事情劳力，你就会活出圣徒的生命，你就是走天路的人。非常清晰的这个界限。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是不要，要为那存到永恒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那思念天上的事情，绝对思念天上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就不活了啊！我在地上干脆就不活了嘛，你让我全部思念地上的事情，那我地上我怎么活呢？我带着说，你在地上的活都是带着思念天上的事情活的。我们会工作，我们需要养家维持日常生活，但是那个目标是要建立地上的属灵生命，是走天路的。我们在地上要有美好的家庭生活，但不是为了舒服，是要在家庭的当中建立灵命，全家走天国的道路的。我们在世界有社会的生活，但是目的不是为了在外靠朋友，是见证福音，使我们更多认识的人有机会得救。当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我们日常生活所有的部分都和天国有关，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关天国的事情。那这个和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奉献是一体的，这个叫做为主而活。上帝让我们在地上任何的地方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为主而活的，你整个的生命都是为了天上的事情，都是为主而活的。那如果不是这样，工作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家庭只是为了个人的享受，社会只是为了有舒服的环境，甚至来到教会也是帮助在地上活得更好一些，那就不是天路客，那就不是真正行走天路的人。那我也跟大家讲，只思念天上的事情，不思念地上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不但可以真正的行走天路，我们也可以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你会有属天的平安的，你也会真正有智慧去应对世上的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非常清楚，地上的事情，人没有办法绝对把握。你为地上的事情投入再多，都未必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再次举例，这次美国大选，牵动了很多信徒的心，很多人非常积极的参与，至少面对今天的结果，很多人很有失落感，情绪很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和他们的期望值反差太大，有很多的不解，有很多的愤怒。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仔细的思想，你带着天国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可能我们本身的期望值就有问题，我们对这个美国的认识可能不准确。很多人说美国是基督教立国，谁说是基督教立国？很多人把美国当成神的国，美国不是神的国，定位本来就是错的。美国不是基督教立国，更不是神的国，美国是受基督教影响非常大的世俗国家。美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我请问神的国是民主制度吗？神的国是神主制度，是神有绝对的主权。美国的宪法受很多基督教的影响，但是美国的宪法不是神的律法，更不是圣经。美国的宪法有很多异教的影响，还有很多的无神论，现在连同性恋都接受，美国的宪法整体上是与神为敌的。当下美国，我们就讲基督教讲信主的真正敬虔的比例是低的，是少数，多数是挂名的，还有很多异教徒无神论，在总体上绝大多数是与神背离的。那在这样一个民众的组织上产生的民主选举，有任何结果都不要觉得奇怪。如果信徒对这样的所谓的民主有期望，你必定会失望的。我前段时间有一个信徒一个群不是我们教会的，是原来的一些老朋友，他们就热衷讨论政治，要号召大家参与。那我就分享了一句话，我说呢，这个参与政治呢，可以是信徒自己的感动，但不是教会的使命。没有多说哈，因为不是我们教会的。但如果我进一步要说的话，我就说， 个人的感动。你这个感动从哪里来的？是上帝给你的感动，还是你自己血气的冲动，还是被世界激动？你自己要搞清楚，不要说有感动你就绝对了。谁感动你？真的感动你去参与政治吗？那这件事情可不能随便说。那最近也听到一些人说呢，这个牧师如果不参政，就是躲在教会里面不敢征战。这种说法呢，有小视频发出来，我听到了，传播的很多。那我就要问这个问题：耶稣说，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你是牧师吗？是基督的臣仆吗？你在为哪个国征战？牧师不是躲在教会里面，是守在教会的里面。你要坚守在神的国的里面，要守在教会里面，保护信徒，让他们能够持续的奔走天路，这是牧师的责任，不是带领信徒到世界去打仗。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牧养什么？牧养神的教会。为谁？为基督的血所买回来的。是谁啊？是信徒。这个是圣灵所立的全权的监督，这是牧师的责任。哥林多前书9章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务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的见证。作为信徒，对世界不是漠视。我在一次我们教牧的这个分享会上，我说我们是影响社会，我们不是参与，我们会影响他们的。是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持守，我们的敬虔，我们的公义，我们的美善，去影响这个政治，影响这个社会。美国曾经对美国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到一个地步你好像这个国家好像都是叫做基督教立国，实际上不是，是影响，不是建立。但是到今天这个信仰败坏到这一个地步，它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不是政治出了问题，是教会出了问题。所以作为属神的教会，你失去了在世界是盐是光的影响力，然后去叫世人做盐做光，你有没有搞错？你的次序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看，要看清楚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作为信徒呢，我们必须要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上帝是掌管万有的神，地上所有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无论任何时候，上帝都绝对的掌管。但以理书2章21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当我们在世界看见不公义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神早就看见了。当我们觉得我很恨恶那个罪恶的时候，神比我们更加的恨恶。当我们觉得很无奈的时候，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都在神掌管的下面。我必须要提醒我们做信徒的人，不要觉得我们比神更公义，不要觉得我们比神更有能力。上帝比我们更加的公义，更有能力，他要改变什么，他必定会改变。我们把自己的定位要定得清楚，我仅仅是上帝的仆人，上帝他是主人。也有的信徒说呢，基督徒有向世界不义发声的这个责任，是吗？我倒找了半天圣经没有找到，我只找到耶稣说你们要是盐是光，是当人看见你的好行为，把行为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没有叫世人要是盐是光。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教导，这个教导是对信徒说的。当初耶稣在地上责备的是谁呢？是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长。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耶稣没有责备罗马政府。在使徒时代所面对的社会比现在的北美洲更加的不公义，集权、拜偶像、同性恋、逼迫基督徒拜偶像、屠杀基督徒。那使徒从来没有号召你要向罗马政府发声，要参与罗马的政治，要在罗马政府推动公义，让凯撒遵行圣经的原则。我在圣经看不到，如果你找这些经文请你告诉我，我没有找到。那彼得在整个基督徒受到最强大逼迫的时候，在彼得晚年的时候，在他被杀之前，他的教导是什么呢？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这个时候所看见的圣经。那也有人说神也用人在世上做事情，是。那我请问神用什么样的人做事情？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在圣经历史的当中，曾经有一个时代属神的人权力巨大。大家读过以斯帖记吗？以斯帖是王后，莫迪改是宰相，怎么样，这个政治权力够大的吧，既有皇亲又有政权。那他们有没有改变波斯帝国，让他们更加行公义，让波斯王能够遵守圣经的原则？他们在波斯帝国做了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以斯帖记第十章，那里说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以斯帖、莫迪改他们站起来是为谁啊？为波斯帝国，为犹大人，非常清楚的界限。约瑟在埃及做宰相，有没有去推动法老王遵行神的公义啊？那约瑟告诉他的弟兄，他为什么在埃及做宰相，他要干什么呢？创世纪45章第七节，神差我到你们，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下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约瑟为谁做？约瑟为以色列人做，为上帝的选民做。约瑟所做的是神要他做的，神差他去做这个事情。上帝的公义真正的实现是在教会的里面，教会是神的国在地上的见证。上帝让信徒必须活出神的公义，必须要合神的心意，这是上帝对教会的要求。上帝不单是要求，上帝拣选信徒，赐给他们圣经真理，赐给他们圣灵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如果没有这个根基，我们要外邦人，让世俗的国家要合神的心意，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请问他怎么与神同行？他怎么行出来？他的根基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是上帝给这个世界已经定下的结局。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到底思念的事情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要和上帝所定的世界的结局要连在一起，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你要做，只有做天国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有意义。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负担，不是让这个世界改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世界，那是没有可能，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在上帝再来之前、毁灭之前，我们总要救一些人，这是基督徒要做的。 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神的道，总要传福音，让那些在灭亡道路当中走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得救，这是我们应当专注的。后面经文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那这个直译是说，因为你已经对他死了，这个他是什么？是地上的事情，世界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跟随基督走天路的人，我们对地上的事情应该死掉。如果不死掉，你会在地上的事情上被缠住的。我说真正死掉要有三个步，我稍微总结了一下。第一个步是不留恋。一个对世界死的人，走天路的人，我们不要留恋地上的事情。如果我们和地上的事情藕断丝连，那个丝慢慢就会变成绳，那个绳会慢慢变成网，你就会被网住了。我们如果留恋地上的家产，我们就会多多去置办，要买更多的房子，存更多的款，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如果我们留恋地上的生活，就要有更多的享受，安排更多的旅游度假，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如果我们留恋地上的工作，就要追求更高的职位，更高的薪水，要更多的专注。这些的留恋都可能成为我们天路的拦阻，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舍弃一切跟随主。最后导致的结果，罗德的妻子已经被救离索多玛了，他为什么那回头啊？那个可不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啊，那是回头一下就变成岩柱了。他留恋索多玛的财产，这个留恋会拦阻我们走天路。第二个，不盼望。我们对地上的事情不要有盼望，如果有盼望，我们会在我们的盼望的驱动下面会去追求的。地上的事情不要盼望，因为这个地会必定会毁灭的。我自己讲过这个见证，我刚刚信主哈，2001年，那是真正的信的时候，真正知道有神，我立刻的反应是叫做万念俱灰，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盼望，因为和永恒相比，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事情值得我盼望的。啊，大家比较熟悉小敏写的诗歌，叫做《有了主还要什么》，很好的诗歌，很好的见证。你有了主，你还要什么？你还盼望什么？你的盼望应当定睛在天上。那第三个是不委身。那这句话我讲了以后呢，因为原来我有过这个经历，曾经跟人家聊工作的时候，他说：“那你不委身，那公司不要你。”很多人就说，我在这公司如果不是全新的委身，那这些公司不要我，我也做不好工作，是吗？但以理在三朝里面做宰相，但以理从来没有委身那个国家。但以理一天三次向耶路撒冷祷告，连国王都知道但以理天天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他的心在耶路撒冷。但是上帝给但以理恩典，他的能力超过一切的那些的宰相，他在那个国家做的最好的工作的果效，所以呢国王要用他。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有但以理的心智，在上帝面前支取这个力量。我再次跟你说，老板找你要的是钱，不是心。你只要在老板面前把你工作做得非常的出色，上帝给你恩典，他不会在乎你心怎么想。你的心不要交给你的工作，不要交给你的老板，你的心交给神。你的委身是在神的国的里面，但是上帝给我足够的恩典，我可以让我的老板哑口无言，我对你付我的钱，我一分钱我都不亏待你。这是但以理，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生命的状态。对世界死，那圣经接着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这里面强调说，我们的生命要和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他用这个词啊，特别用藏这个词啊，希腊文叫做 crypto 这个词 hide， 叫藏在神的里面，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地上和基督一同复活，在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需要得神的保守， 如果我们无法定睛在天国的上面，还在思念地上的事情，我们会受世界的诱惑，我们会被拉偏离开天国的道路。藏在神的里面是得神的保护，这是一个重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当我们真正持续的藏在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得生命。救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得救并且得生命，这是一体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思念天上的事，思念地上的事，和我们与基督的连接密切相关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这里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个人的见证也教导这个原则，我们对世界是真的要死掉才能够持续的奔走天路。我刚才跟大家提过的《天路历程》这本书非常好，讲到基督徒真正奔走天路，很全面的一个描述。那这个基督徒呢，他看见自己活的城是要将亡城，将灭亡的，然后他知道有一个不灭亡的城在远处，他就决定呢上路奔走，走向那个不灭亡的城，走天路。他先进窄门，非常准确的描述，天国是窄门，耶稣说的。然后呢，进了窄门以后呢，就上路一直向前走，途中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有世界的诱惑，有仇敌的拦阻，各样的征战。然后在他过程的当中，有的头伴经过一个叫繁华市的地方，非常的繁华美丽，那个同伴呢就舍不得，就留下了，不愿意再向前走。然后在过程当中，也有的同伴不能忍受旅途的劳顿，就回头了。那他自己奋力向前走，因为他知道那些城市要灭亡的，他一定要摆脱这些的诱惑，胜过这些艰难。在途中，那个传道者给他帮助，给他鼓励，给他提醒，最终他走完了天路，渡过了生命河，天使把他接在那个不灭亡的荣耀的城的里面。那这一个过程是对我们基督徒行走天路的非常，怎么说，很全面，很真实，很让我们能够看到图画一样的一个描述。真正走走天路的人，定睛天国，思念地上的事情，对世界死，这样你在途中才能够胜过这些的诱惑，因为那些的诱惑都是让你留下来不能向前走，那些艰难都是阻挡你留下来不能向前走。那如果是这样，你才能够真正走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进到天国的里面。那最后第四节圣经这里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我刚才讲过这些经文的翻译呢，英文的比较准，我用 ESV 这个翻译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张力在这个里面。那英文说呢， When Christ who is your life appears, then you also will appear with him in glory。 他在说什么呢？当基督是你们的生命显出来，持续的显出来，不断的显出来，然后你们才会和基督一同显在荣耀的里面。是想到当我们在行走天路过程的当中，我们要得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会不断的显出来，是需要不断的显出来的。那这个和我们将来同基督一同在荣耀里面是密切相关的。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两样是一体的，救恩是得生命，得救是一体的。真正的天路客，当我们持守奔走天路的时候，同时也在基督的里面得基督的生命，这样我们将来的归宿是和基督一同在荣耀的里面。那这样的信徒是真正的天路客，这样的信徒在基督里面会被神塑造成为一个新人。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走天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所有的看起来好像信的那一个状态，都失去意义。 所以保罗说，哥伦多前书15:19，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巴不得这段经文成为我们信徒的提醒，成为我们信徒的看见，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否真正持守在天国的道路上，我自己是否一个真正的天路客，我真正做一个行走天路的人，我内心的盼望是那个复活的永生吗？我所思念的事情是都是天上的事情，我真的对世界死掉了吗？我是否真的在基督里面不断的得生命吗？如果你是，那你就是天路客，是一个真正做天路客的人，你必定会和基督一同在神的荣耀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圣言，有很好的提醒，那些都是带着你的恩典，带着天国祝福的提醒。愿我们来到你面前一同得到你的提醒，一同跟随你持走天国的道路，做一个真正的天路客，直到在主的荣耀里。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